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安德烈·沃麦克，第十八章，你够资格。理解神的爱会解决你的神学问题，它会帮助你摆脱那种认为神引发地震、飓风、海啸、龙卷风等各种灾难来审判人的想法，那些不是神的作为。宗教一直在歪曲神，他们讲福音只到一定程度为止。他们歌里唱着按我本相你拯救我，并宣讲恩典让罪人重生。这就是为什么重生很容易，因为恩典被呈现后，信心只是对神已经成就的事的积极回应。但是假设有人这样讲救恩，耶稣可能会饶恕你的罪，如果你愿意忏悔而且祷告够迫切的话，他可能会来到这个世界为你死。如果你保证永远不再做错事，过圣洁的生活，那么神可能会拯救你。如果听到的是这样的福音，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得救，因为你会想，这在我身上绝对行不通。但救恩对你来说容易接受，因为它是作为已经被提供的事呈现给你。这是好消息，不是预言，它已经发生了，是已经降临的事。消息本来就是告诉你已经发生的事。人之所以容易重生，是因为你被告知耶稣已经为世人的罪而死。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以此显明了他对我们的爱。这是一个消息。所以你说，好吧，如果他已经发生了，我就接受他。伸手去接受已经做成的事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他已经完成，那么就会毫无疑问，而不必猜测神究竟会不会真的去做。这就是重生相对比较容易的原因。但是重生之后，你遇到加拉太人遇到的同样的问题。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加拉太人接受福音并重生了，但是不久之后，宗教化的犹太人开始品头论足，说光信耶稣是不够的，你还必须受割礼、守律法和守节，你必须开始做这些事，停止做那些事。那些宗教人士开始歪曲、篡改福音，他们说你可能通过恩典重生了，但只有你开始活得圣洁，神才会祝福你，回应你的祷告，在你生活中行动。保罗给加拉太人写了这封信，回应这种对福音的歪曲，这是他在圣经中对这种错误教导最激进、最猛烈的抨击。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加拉太书三章一节，翻译为无知的字面意思是愚蠢的白痴。保罗说这种教导是从魔鬼来的，他告诉他们，你们生活在欺骗中。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保罗书信的一些读者一定曾想过，哦，这话说得太重了，他不会真是这个意思吧。于是下一节经文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拉太书一章九节。保罗不希望任何人误解他的话和他话背后的迫切之情，这正是基督的身体今天所处的状况。他们宣讲救恩只到某种程度，说你靠恩典重生得救。我们在歌里唱按我本相，可重生之后则开始唱按我表现。我们消耗在努力达标之中，总在质疑，哦，神啊，我做得够了吗？表现。成千上万的人来对我说，为什么神没有医治我？我进食祷告，我研读神的话，我给十一奉献，我参加教会，我读圣经，我做了一切我知道该做的事，为什么神没有医治我？你的话恰好告诉了我为什么你没得医治。你从未指出耶稣为你做了什么， 你指出的全是你一直在做什么，这表明你的信心在于你自己的所作所为，你认为神会回应你的信心，这不是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信心并不推动神的行动，神已经为你提供了一切，与你无关。信心所做的一切，只是伸手把耶稣已经做成了拿来。如果你盯着的只是自己的良善或好行为，那么你就没有把信心放在神的恩典上，而是放在你自己的努力和表现上了。祷告、进食、读经、参加教会、十一奉献，这些事对你都有好处，但不要抱着影响改变神的目的去做。神对你的爱不是基于你的所作所为，他救你不是因为你值得救，也不是因为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良善，因着他的恩典，在你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向你显明了他的爱。无论你是圣洁还是不圣洁，都改变不了神对你的心意。在你活得圣洁之前，神已经爱你了。那么现在你变得有点圣洁了，他既不会爱你少一些，也不会爱你更多。但如果你活得圣洁，会改变的是你对神的心。你需要研读圣经来改变你的心，但不是因为神正查看你的心。等到你够好了，就奖励你并回应你的祷告。你需要去教会与其他的信徒聚在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与他人交流分享，因为那对你有帮助。你需要来参加人们详细讲解圣经、揭示真理并展示神的大能的会议。你需要听到人们病得医治、肿瘤消失、经历神迹的见证，这些都对你大有裨益，会帮助你成长。但这一切都不能让神更加爱你，他不记你去教会的考勤，你也不能用参加多少次聚会找他兑现一个祷告的回应。如果你再也不去教会了，神也会一样爱你。但你要是不去教会，就太傻了。我们正不停地遭受着各种不信的轰炸，你需要一个可以听到真理的地方，你需要和那些爱你，当你做错事，会把另一边脸也转过来给你的人在一起，你需要跟其他信徒团契生活。如果你不去教会，那是愚蠢的，但即便如此，神也一样爱你，他对你的爱是基于他的恩典，而不是你的表现。不是问题，我可以努力树立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认为我永远都是对的，错都在别人。如果有问题，从来不会是我，而总是别人的问题。但最终照镜子，我还是得承认自己也做了些蠢事，我也会犯错误。知道神的爱没有条件让我蒙福。就在最近，我与资助我们事工的合作伙伴分享了我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张。我们迈出了信心的一大步，登上了美国第二大电视台，每月花费近7万美元，让我的节目在这个电视台播出。但播出18个月后，我们为此多投入了近60万美元，所以我不得不往回退一步。有些人完全无法承受这种事，他们一想到犯错就惊慌失措，可我想，这不会是我犯的第一个错误。他们说，我不知道是否应付得了。但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有些人认为，当神一触摸你的生命，你立刻就变得十全十美了。我经历远非如此，它更像是这样，我在朝着神想要的方向前进，但我并不是一切都做得尽善尽美。神本来可以选一个比我更有口才、更具魅力的人，我肯定不是抽屉里最锋利的刀，但赞美神，我正看到很多好事发生，因为我知道神爱我，这不关乎我是谁，也不关乎我怎样。很少有人自认为十全十美、举世无双，我们大多数人都要应对受之有愧的感觉，问神啊，你为什么选择我？我不够资格。如果你查看圣经中的人物，不难发现主呼召的每一个人都曾说，神啊，我做不了。 他们都挣扎过一段时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至三十节。神并没有拣选许多有能力的、尊贵的、样样齐全的人，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够格应聘。如果你是个失败者，如果你一无是处，那么你够资格被神使用。神并不反对拥有卓越才能和特殊禀赋的人，只是再大的能力和才干与神相比都是一文不值。你必须走到自己的尽头说，哦，主啊，我只能依靠你。神说，如果你一无是处，卑贱又被人鄙视，那就来吧，你够格应聘。你必须走到自己的尽头，意识到这不是关于你。当你理解恩典，你会认识到它不是基于你自己的任何优点，而全是基于神的爱。他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不管你怎么样，他仍然爱你。神在你出生之前就爱了你，在你犯罪之前就爱了你，即使你犯了罪之后，他还是一样爱你。他早就命定了对你的爱。现在你已经接受了他，那么他岂不比之前更爱你？因为现在你已经认了耶稣做你的主，你成为了他的一部分。神的恩典、祝福无条件地临到你生命中。这就是我从1968年那次经历中领受到的。平生第一次，我看到自己毫无价值。如果是个零，那我连边上那个圈都没有。我对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信心或满意。在认识到自己最糟糕的状态后，神的爱涌流进了我的心。我明白了他的爱与我无关，神爱我，因为他是爱。这从此改变了我的生命。